让我们一起打开我们今天一起思想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一到十二节。从前有一位国王，他很喜欢塔，或者令他的子民和他们可以一起参与他一起起塔呢，于是他想到一个主意，他就说每一个国民无论是哪一个，只要你是愿意做好事的或者做了好事的，你就可以在那些起着那些塔上面呢就放多一块砖头，即是加多一块砖。但如果你是做坏事呢，那你就要在塔上面呢去攞抽起一块砖头。他觉得这个主意很不错，哇，自己都想得是很巧。因为呢他又可以鼓励人行善，又可以呢鼓励人去起塔。所以呢他就是即是将他的主意呢就跟他的大臣一起去讲。那怎知一讲出来的时候呢，啲人就即係反對，佢啲大臣就話：喂，佢話一邊即係人哋喺度起緊塔，有人加磚，但另外一邊呢有人喺度即係做緊惡事，即係減緊磚。咁幾時嗰隻塔先至嗰啲塔先至可以起返好呢？啊，你估個國王點答啦？佢話呢，嗱，你哋估下呢個世界上面係好人多啊定係惡人多？好人多，好人多咁樣嘅。是咯，好人是多过恶人的嘛，行善的人是多过那些做恶事的人的嘛。你想想，一个在这里行善，他们加紧砖，他那些人的数量是梗是多过那些即是行外那些减砖的人的嘛。所以那些塔呢虽然会慢点，但是迟早呢很快都会起返好的。哇，那些大臣们一听呢都觉得有意思，是喎，有道理喎，咁就不出声了。跟着国王呢就颁布他这个条例，就给那些国民等他们去起塔。过了一段时间，那些国王呢就问那些手下了，啊，现在有多少塔起返好啊？你估有多少啊？有人摇手，一座都没有。为什么呢？所以那个国王就觉得很奇怪，就立刻就问那些人，为什么那些人即是为什么起不到个塔的？那些人说，是啊，是很多人去加砖，人呢，很少人呢去减砖，但那些去抽那些砖头的人呢，他们上不到个塔上面，所以抽呢全部抽下面的，所以几块那些砖即是那些塔呢就全部冧晒的了，所以到现在呢一座塔都没起到返。我想不单止起塔，建造任何的工程如果个根基不稳呢，如就算在上面无论是建造几多几精美的都好呢，都是又会冧的，都是白费心机，都是很可惜的事。如果是说稳固的根基是起楼是不可以缺少的，但如果起楼那些建造的材料呢，对起起楼商来讲呢就更加紧要的了。对起一些即起楼的材料很紧要的，所以在临前临后临后第三章呢保罗沿用自己的侍奉，他同样是建造工程的比喻来讲的。他在那里呢就讲，他说建造的材料呢有人用贵重的，有人呢用廉价的，虽然两者呢都可以完工的，但是呢真正令人经过试炼的呢是那些贵重的材料，是那些真正有内涵的侍奉。今天呢我们透过帖前第二章一到十二节，我们透过保罗的自己的侍奉来看看究竟侍奉，特别是在传福音的侍奉，传福音的侍奉上面来看看保罗为什么他传福音这么厉害。我们一起看一看第一节，他说呢，听我读出，他说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徒然。保罗首先知道呢，他说自己以前去到他们当中呢他不是徒然的。什么叫不是徒然呢？徒然这个字呢原文呢是 canos 的，有些译本呢就将它翻译为呢是白费或者是没有果效。在保罗他的书信里面呢总共用了十二次这个徒然这个字，除了没有果效白费心机这个意思之外呢，还有一个意思，即是什么呢？就是空洞，是没有内涵的。在临前十五章十四节呢就讲到，他是若基督没有复活，你们所传的便是谎言，你们所信的也是谎言。他这里所讲的谎言这个字呢就是 canos 的。保罗在这里讲呢就是他说基督的复活呢是属于那个福音的基本的内容的。如果冇咗呢样嘢嘅话呢，冇咗呢个内容呢，无论系传嘅无论系信嘅都系冇内涵嘅。 但是个问题就是个 canon 在这里呢，究竟是指发挥没有果效啊，定是指空洞没有内涵呢？咁有啲學者呢就认为，佢睇到第二節到第十二節里面呢，佢完全都冇提到保罗侍奉有乜嘢嘅果效。所以呢佢认为呢呢、這个字呢应该喺呢度呢係属于係空洞冇内涵嘅。所以保罗喺呢度讲呢，佢就话自己同埋嗰啲同工喺嗰度嘅侍奉呢唔係空有其表嘅，唔係嗰啲冇内涵嘅侍奉。咁究竟保罗嘅侍奉嘅内涵系乜嘢呢？喺帖前第一章第五節呢佢就提到呢样嘢。佢话呢，佢话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权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这个是帖前一章第五節所说的。什么内涵啊？有 权能，有圣灵，有充足的信心。我们传福音要需要方法，没错，需要方法，我们要学三福啊，或者很多的其他的方法。但最紧要最紧要记住呢，传福音呢是离不开能力的。而这些能力呢是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每一次传福音之前，我们侍奉之前，我们都要恳切的祷告，求神给我们有能力，能够有智慧的将福音讲得清楚，等人能够明白，可以相信。除了圣灵之外，还要有信心。什么信心啊？是充足的信心。你 不可能说信一点不信一点。或者即是如果你连你传的福音你都不是很清楚，或者不肯信的话呢，不肯信，那你怎可以指意人就可以信呢？所以要充足的信心。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呢？还有胆量。我们一起读一读第二节好吗？第二节。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战战中将神的福音传给你。保罗在这里呢就又讲到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就是在他们去帖撒罗尼加城之前所发生的事情。在腓立比，在使徒行传里面就记载，他们在那里呢是被害受辱。被害呢是指他身体上面，受辱呢是指他精神上面被人侮辱。在这里讲呢，就是其实在腓立比，他们在腓立比的时候曾经遭遇过什么呢？遭遇过逼迫，被人陷害，被人捉到去呢连审都没得审，就将他们呢，将他们这班人呢就摸山，跟着打，打完之后呢就困在监里面坐监，跟着后来呢就放了他们，跟着这样呢他们就来到去帖撒罗尼加城。你想想，一个刚刚坐完监被打完，可能连伤都没好返，走路的脚呢还在那夹下夹下，个人他到了帖撒罗尼加城他会怎样？但给了你，给了我，我们可能会想想，说养下伤先啦，或者找个地方看下个情况先啦，重新制定下那个传福音的策略啦，看下哪些人啱我们先跟他传啦。是不是这样呢？保罗不是这样的。保罗说什么呢？他不单止没有退缩，他是什么？他更加放开胆量的。放开胆量这样传。他完全不顾那些困难，不顾那些危险，照样放胆去传福音。我想想我们，我们是不是够胆同人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够胆呢？我们生活在香港这个社会，我们能够享受很充分的自由，言论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就算你发表那些灵八宪章，你都不会被拉的。但是呢，当我们如果真的去同人传福音的时候呢，可能我们有不同程度的胆怯。会不会啊？你同那些熟人传，你一来都不知道怎么传，二来呢又怕传完之后呢人家不信，搞到大家关系破裂了，有些不同的胆怯。或者呢跟些陌生人相去传的时候呢，你更加的心里面呢有些即是怕的。怎么传呢？保罗说靠着我们的神。这个是他能够放胆的秘诀，就是依靠神，将自己完完全全的交代在神手里面，让神去掌管。只要当你真正去依靠神的时候，你就可以经历，可以得着到神所赐给你的勇气。我记得我第一次传福音，同人传福音，其实我个人天生都很细胆的。我记得那时候我一个人揸着本圣经，在一个很陌生的地方，手里面就揸着本圣经，圣经里面就夹着那些单张，心里面就很害怕， 又怕被人拒绝，所以我就在那里呢兜兜转转兜兜转转，即是行了半个钟头都没有找回，即是一个合适的对象。为什么？不是因为那里人少，是因为我看来看去呢都不觉得哪个需要福音，可能是我心理作用的。其实但是我搞了那么久，我一个都找不到怎么算呢？我又说又不可以这样走的，所以我就跟神说了，我说神啊，求你帮我，你给我有胆量，你都赐给我一个需要福音的人。我这样祷告，祷告完之后呢擘大眼，诶，远远地呢就见到那里有一个人，他坐在那里好像没什么事做的，我就不知道哪里来的胆量，就走了去，就跟着介绍自己即是基督徒，咁咧就坐低同佢传福音咁样。虽然系嗰次经历里边咧，嗰、那个人咧系冇信，但系咧我经历过嗰件事之后咧，我真真实实去经历到倚靠神，实质上有胆量，靠住神将自己交到喺神嘅手里边，就可以经历到神俾你嘅胆量。除咗放胆之外，仲有咩咧？仲要侍奉咧，要纯正。让我哋一齐睇一睇保罗究竟点样纯正嘅去传福音。第三节他说，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保罗讲到一个纯正的侍奉呢，是要包括三方面的。第一个，不可以出于错误的，即是这里就是讲的传的内容，传福音要 放胆，但是呢必须要正确，否则的话呢，你越放胆越热心呢，你所带来的错误危害越大的。我以前在即是读神学的时候呢，曾经呢研究一个异端，咁试过呢访问一个香港新兴的一个异端的教派，因为要做功课的缘故，所以呢就要去即是同埋啲同学呢一起呢就约埋嗰度嘅即是负责人一起去即是见面。喺个见面嘅过程里面呢，当时我哋见面嘅系一个好公开嘅场合里面，在见面的过程给我很大的感受是什么呢？这帮人呢很热心，很追求，他们呢个个呢很热心去读圣经，很热心去传福音，很热心呢去追求那些圣洁的生活，那些即是那些很无罪的生活。你很难想象，我自己都很难想象，当时我神学生我都很难想象，他们除了每一天上班之外呢，吃饭睡觉之外呢，他们就是读经，街头片派单张，同埋呢制造一啲即係网页喺当中去传教。可惜佢哋所信嘅呢同我哋呢啲正统嘅教义係有好大嘅分别。佢哋相信人要得救唔單止要信耶稣，仲要去遵守旧约里面嘅十诫。所以喺嗰个见面嘅里面，当我哋一路望住佢哋嗰个好情志好火热嗰种面孔嘅时候呢，我嘅心里面好噏，好悲哀，好无奈。因为我知道无论他们几咁热心传福音，几咁热心是读经追求好行为，但是都是白费心机。因为没有纯正的信仰，他们只能够将人呢同埋将自己呢带来的越来越偏离本身的道路。一个传福音给人的人，他自己要确保他所传的福音是正确。否则的话呢，他只会将自己同人呢带来神。所以我想呢，不单止是传福音的人，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大部分呢都是跟教导有关的。所以我们特别要谨慎一下我们的教导究竟合不合乎真理，究竟是不是真是正确的呢？因为这样的侍奉我们才能够去真真正正去帮到人，不出于错误。第二方面，保罗说自己的侍奉呢不是出于污秽，这个是指到侍奉的动机。有些译本呢就将它翻译做什么不良不纯正的动机。因为在保罗的时代呢有很多很多江湖的一些术士，他们这些呢就周围向人去推销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所求的是什么呢？无非是为了利益啦、名声啦。这些动机呢都是从利己出发的。但保罗的侍奉他不是这样的。他声称自己和同工的侍奉动机是清洁的，是单纯的，是没有任何的杂质的。侍奉的动机纯不纯正，是直接是决定于我们侍奉有没有价值。一个人的侍奉动机 越是为自己的荣耀而做的，他自己的侍奉价值就越低。在侍奉的里面，如果是单单为了实践自己个人的抱负，发挥自己个人的才能，这一种的侍奉呢是没什么属灵价值的侍奉的。因为这个本身不是侍奉，而是实现自我。这些人呢，无论你几努力几热心，他最多的呢可以博取人家的好感，但是神眼里面呢是没什么价值的，而且不被纪念的。因为他做的是为自己做的，不是为神做的。保罗在第四节他说呢，我们不是讨神讨人的喜悦，乃是讨那察验我们心的神喜欢。这个就表示无论做什么的侍奉都要单纯的动机，这个动机就是要讨神的喜欢。讲到单纯的动机去侍奉，其实讲就很容易，做呢一点都不容易。因为我们做，因为我们人做事，我们的动机很复杂的，而且呢受到很多的因素的影响，而且会变的。最初侍奉的时候呢，我们是单纯去讨神的喜欢，但听到人家的赞赏肯定，或者见到我们的侍奉的有果效的时候，当我们放松的时候，会慢慢慢慢的，我们侍奉的动机可能是满足人的期望的。我们可能自己告诉自己，很 美其名说我对自己的侍奉有要求，但会不会在个心里面，其实是一个不需得的心态在个里面呢？讲到底可能都是为了自己的荣耀，讨人的喜欢，其实讨自己的喜欢。所以我们每一个侍奉的人，我们要谨慎，越是侍奉得耐，越是在神面前我们去反省，求神光照我们，帮助我们清楚我们在神面前的侍奉，我们的努力是究竟为哪个做，我们的侍奉是否单纯呢？侍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保罗就讲到第三方面是什么呢？不要用诡诈。但诡诈这个字呢，原文的意思呢还用利去捉，就好像你钓鱼，你用鱼利去引那些鱼上钩，这个就是诡诈的意思。一指什么呢？就是用一些不正当的方法，或者用一些好处或者利益去引诱那些人。今天我们侍奉神，我们所用的方法正不正确呢？早前呢就即一些新闻就讲到，即一些宗教人士呢，他们可以即用一个理由，即是说是帮那些小学生可以即入一些学校呢，可以加分，那呢就吸引一些家长呢去认识他们的信仰。但这件事呢，我觉得是很值得我们警惕和反省的。究竟我们传福音，我们的侍奉的时候，有没有为了让人来用一些其他的东西去吸引人？有时我见到一些教会，或者是即是他们开报道会的一些宣传单张上面呢，那些字眼呢，你会觉得好 我看完之后我都有些凹头的。即是一些抽奖，一些派发礼物，一些玩游戏，一些聚餐，那些字眼呢又大又突出。反而那些福音的信息呢又小又暧昧。这样的做法会不会被看的人有误导呢？好值得我们去思想。其实另外一方面呢，利诱呢是可以是实质的东西，可以不是实质的东西。保罗在这里第五节他说呢，我从来没有用谄媚的话。这个谄媚的话就是那些奉承虚假欺骗人的说话，为了令自己在人的心里面有好感，建立到关系，可能邀请他来教会，可能参加报道会，可能 EBS 的，特登是用一些虚假的说话去赞赏他。这些可能都其中是一种利诱的方法来的。保罗说侍奉不用诡诈。纯正的侍奉还需要什么呢？还需要一个忠心。我们一起读一读第四节好吗？第四节，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说，不是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察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在这个第四节呢，保罗就说，保罗说他的侍奉是出于神的验中。验中这个字呢，一方面是表示神的拣选，即是侍奉是由神拣选的，但另外一方面呢，都是指到他的即经过了审查，是能够胜任。保罗用这个字的意思呢，即是说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使徒， 之所以能够侍奉，完全是神自己的拣选，靠着神自己的恩典，他能够胜任神所给他的使命。神验中保罗是为了什么呢？是要他传福音，所以他要将福音托付给他们。原文托付呢，和信字呢，在希腊文里面呢，是同一个字根的。什么意思呢？即是我们侍奉是因为神信得过我们。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人可以有什么的回应？保罗说，我们就照样讲。照样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信服神，并且呢，在侍奉里面呢，是不打折扣的，不打折扣，很忠心的侍奉。对保罗来讲，忠心就是传福音，对他来讲，无论遇到什么的 困难，他都要忠心的传讲，不加不减，原原本本，就算人反对也好，他都要继续的去传。对我们呢，我们的忠心侍奉是意味着什么呢？可能是我们侍奉的里面，我们的侍奉不会受我们的心情的影响。你不会因为心情好或者心情不好，你的侍奉是受到影响。反而我们是忠心的，是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而且呢，是尽我们的能力是做到最好。传福音是不单止是完成神的使命，都是呢为了人的好处。所以保罗呢在这里告诉我们，传福音还是有一颗为母的心。在第五到第八节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第五到第八节。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浅昧的说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作证的。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全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痛爱的。第五第六节呢，就保罗呢就讲到他自己没有讲到甜美的说话，不贪心，无论是他的言行，无论是他的动机，他的内心，他都是清洁的，并且呢又可以有人和神可以当中作证的。虽然他自己呢是有可以叫人尊重的身份，可以叫人是这样尊重他，但是他没有叫人，从来都没有叫人这样对待他。第七节呢，他就讲到自己和同工呢都是全心的是温柔。这里都是指到保罗呢，他没有用架子，他是不使用权柄的，不摆架子的。究竟保罗的为人在他们中间是怎样呢？他的侍奉是怎样呢？保罗呢第八节呢用了一个意象来比喻他自己，一个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用这个意象，在保罗的时代呢，他的母亲呢是负责照顾和养育自己的儿女的。母爱呢是人类里面呢是最伟大的感受，那种情感之一。保罗用这种情感呢来比喻自己对那班人的心，那种愿意照顾，愿意爱护，愿意那种自我牺牲的那种心。其实保罗对他们何止是母爱的，其实是如果在原文里面第八节呢，他更加用了一个新语里面唯一出现过的一个个字去表达他自己的感受。他是什么呢？这个字呢 是中文翻译是爱。在第八节呢，他就说第八节头的时候，他说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那个爱字。这个字呢 原文的意思呢是极度的去渴想，好极度的渴想，是用来是讲那些以前那些哀伤的父母，他们很渴望见回他们去世的仔女那种的感受，这种比母爱更强烈更伟大的那种的感受。为什么保罗传福音可以有这么厉害？因为他对人的爱是这么深这么强烈。其实真正有影响力有深度的侍奉都是离不开爱。以前有位宣教士叫贾艾梅，他呢被称为印度之母，他一生呢是充满着传奇。在十九世纪的宣教历史里面呢，即是 他是一位的宣教士。当他踏入印度的时候呢，到他死的刻呢，他从来再没有离开过印度。在他五十五年的侍奉生涯里面呢，他每一日为了拯救那些受虐待的儿童去奔波，结果呢就救了差不多成千的过千的儿童， 等佢哋咧可以脱离嗰啲喺印度庙里边做同妓嘅嗰种嘅命运。因着佢嘅爱心，当时好多好多嘅人咧受感动，所以咧佢哋从世界各地咧就嚟到印度，系加入佢创办嘅嗰个团契，叫道利法团契，喺嗰度专门服侍一班即系当中系即系嗰个出嚟嘅儿童。嗰啲凡接触佢嘅人咧，都话佢嘅生命里边咧有一种爱嘅磁力，尤其系嗰啲细路仔啊，佢哋第一次见到佢咧，佢就系好自自然然爱上佢。所以咧，唔怪得佢系被人称为系印度之母啊！喺一本好著作嘅，即系嗰啲嘅书里边，著作当中，约伊夫佢咁样讲嘅，佢话除了爱唯一嘅力量，再没有更强嘅力量，足以把我哋联系喺埋一齐，成为一群，同时使到我哋所做嘅有生气、有活力，因着爱去侍奉。保罗因着爱去传福音，向他们传福音，分享福音，不单止分享福音，他更加愿意因着爱去分享他所拥有的一切，包括他自己的生命。亲爱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侍奉，我们有没有爱呢？有没有爱作为动机去推动我们 去侍奉呢？当一个有爱的侍奉的时候，你很自自然然的不会计较，你愿意去同人分享你的时间、你的精力或者你所拥有的东西。另外我们都要想一下，究竟我们的侍奉，我们的表达里面有没有爱呢？有没有令到我们的同工或者我们的弟兄姊妹是受伤害呢？有爱的侍奉。最后传福音还离不开一个为父的心，让我们一起读一读第九、第十二节好吗？究竟在保罗的心里面，一个尽责的父亲有些什么的质素呢？第九节他就说，其实保罗就提到他和同工连愿自己辛苦昼夜作工，他都不会叫人受累，即是减轻教会的一些负担，所以他们就一直在积帐棚，一直传福音，这个就是他们的舍己。第十节他还提到一个他和同工所具备的三个的属灵的素质，圣洁、公义、无可指责。圣洁呢是指对神的敬虔，公义呢是对指对人的公平，无可指责呢在这里呢不是指他生命里面没有任何的瑕疵或者没有任何的缺点，只是指他们做人呢在人的面前呢是光明磊落，心中清白，这些都是他自己生命的见证。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他自己说话里面的言教。保罗在当中，他在他们当中是怎样呢？他不断的去劝勉、安慰和祝福他们，为的是叫那些接触到他的人能够行事为人，可以对得起那照他们进入他国度得荣耀的神。这里的意思呢就是无论是他们的劝勉、安慰、祝福，都是要人去透过他们这些去过一个无愧于神、可以荣耀神的生活。为什么保罗要将自己比作一个父亲呢？因为在当时呢，父亲这个角色呢是负责教养仔女的。当时的父亲不单止教养自己的儿女呢一些知识、一些技能，而且呢会教养自己的儿女一些品格、一些做人的。所以对儿女来讲呢，父亲的角色呢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其实不单止是古代，现今都是的。你看看父亲的角色对儿女的成长其实都有很大很大的影响，甚至有时是不可以取代的。之前呢联合国呢就曾经警告过，他说本世纪呢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呢是家庭危机，而父亲呢在这个危机的可能是一个主因，即是说那些父亲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呢没有在儿女成长的里面发挥一个正面影响的作用。各位父亲，你可能都要谨慎一下你自己的言行，特别是在儿女的面前，我们要有好的影响，成为人的榜样，不断地透过自己的言行去教导、去影响人，使他们能够有一个荣耀神的生活。这个就是保罗为父的心。我想不单止保罗，我们每一个侍奉神的人、传福音给人的人，我们都应该有这种为父的心。我们要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言行去教导、去影响到我们身边所接触的每一个人，让他们有机会去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 让他们认识神，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你有没有试过用你的生命去见证你的信仰？侍奉要有内涵，才有真正的价值。这种内涵呢，是产生于侍奉者的生命。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一路去努力去追求侍奉，学习侍奉的时候呢，我们都追求这种侍奉有内涵的，用一种纯正的侍奉，以忠心的态度，为父为母的心，将我们的生命呈现给神，呈现在人的面前。我们一起去祷告。